们掀开经本，第69页，刚好最后一句从"问"这个地方开始。问，何故不究遁人，反以立者？这是大师为我们解释了以后，或许有人呢心里面怀疑。为什么不责备那些中下根性的人？为什么特别对于上根立志的人要责备他这个"咎"就是责备的意思。前面呢讲到狂慧，讲的这个妄虚，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所谓聪明智慧的人。那么说聪明啊，可以；要谈到智慧呀，则未必。何以故呢？诸位要晓得，佛门里头常说叫八难，就是有八种人呢，他遭了难。遭什么样的难呢？不但就是行政上他有障碍，就是在理解上他也有障碍，这个叫遭难。那么八种难里面有一种叫事之变聪，这就是此地这一段呢，就是指这等的人，世间聪明人也很有辩才，于是仗着自己的这个聪明辩才不肯认真的修学。不肯老实修学，所以这个答里面答得好。立者恃才高举，常为名胜顿人。这个就是他这个遭难之因由，就遭难之因由。往往自以为聪明智慧高，结果落空了。真正有成就的都是老实人，都是自己感觉的不如人，常常觉得自己不如人的人容易成就，为什么？他谦虚，他有点虔诚。恭敬之心，这个才是入德之门。功高我慢，不但在学佛不能成就，世间真正的学问，他也不能成就。你看《论语》里面，孔老夫子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假如有一个人，他的才华，他这个德能像周公一样，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周公是圣人呐。可是他有点毛病，什么毛病呢？恃骄且吝，傲慢，瞧不起人，还这个吝啬。孔老夫子说：“其余则不足观也。”这个人不必谈了。他那个才华是假的，不是真的，可见他这个骄慢，世间学术 学问都不能成就，何况是佛法。所以祖师大德常常呵斥那个对象啊，就是这一代人，聪明立根的人。在注解里面把这个意思说得很明白，诸位翻开来看啊，下卷啊，下卷就是演义里面啊，演义第68页，68页最后一行，这就是注解这一句啊，不究顿人，反以立者，为浊世顿根，不知理性的，应当或则开其慧心，破其愚蒙，使有事若离可也。何奈舍彼愚夫反以立者，这个就是问话的人呢，他的意思啊，这个几句话说得很清楚啊，就是顿根的人，聪明智慧差一等的人，可是这种人有个好处，老实啊，做事啊，执着事，念佛就是一天念一万声，他就老老实实念一万声。念两万声，他就老老实实念两万声，着思着相的来修啊。对于佛法的理论，这个念佛法门的理论呢，非常之深啊。正如同古大德所谓啊，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啊，等觉菩萨都不能救命其理，可见的这个道理深啊！你看看薄薄的一部《弥陀经》，我们念起来，没什么感觉啊。莲池大师这个注解，诸位看看，厚厚的这么两本，这个注解我们讲一遍，我们这是第三遍啊。现在我这是常常到国外走。无可奈何，没办法，那国外需要人啊。那么这个断断续续的来讲，我想这一遍讲下来大概还是要4年啊，要4年才能圆满。如果每一天讲，1年就圆满啊，1年就圆满。现在我1年大概总有一半的时间在外国，所以要30年才能圆满。那么第二遍我们讲下来的，我们此地有录音带，335个啊，一部《弥陀经》呐，是不是把这个意思都讲出来了？给诸位说，那只是《弥陀经》的意思1/1而已啊！啊，由此可知。这个道理之深啊，这个理论的微妙啊。那么不明理的人能不能往生呢？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事情啊。假如说不明理不能往生，我们眼前啊困难就来了啊，那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法好了啊。实在说不明理呀，也能往生，这个我们就放心了啊。明白这个道理，怎么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再去学去，直接跟阿弥陀佛学去。这样才能究竟啊！所以不明理，但是往生呢， 品位低一点啊，品位低不怕嘛，反正你已经到了西方世界去了吧，好像读书一样，你从一年级读起没有关系，我已经上学了啊，我能读一年级就能毕业啊。那个明理的人呢，品位高一点，可以插班进去啊，就是这么个意思。明白这个道理啊，一方面要四持，我们着重在四持，一方面呢就研究它的理论啊，理论呢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品位啊，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只谈理论不注重四持，那就是前面讲的了，凡受落空之后，那西方极乐世界没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学佛诸位都知道啊，佛法了是自始至终啊，都是以智慧为目标啊，所以是应界生定，应定开慧啊，智慧开了才能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所以学佛就是要开智慧。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法门呢，似乎不着重开智慧啊，只着重求往生而不着重开智慧，所以有一些人呢误会了，轻视了这个法门啊。那么禅讲开智慧那比这个高得多，教也比这个高得多，其实那是误会。智慧从哪里开呢？从清净心开，心清净了，这个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事出世间呢，这些有学问的人常常都把我们心啊比作水，心水，你看水不动的时候，没有波浪的时候平静了，它那个作用啊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外面的境界照得清清楚楚，那就叫智慧。这个心里面起了心水，起了波浪了，起了波浪啊，波浪有没有作用？也有作用啊，能不能照外面境界？能照，照的是什么呢？照的是支离破碎，不是完整的。我们现在这个心水呀，就是起波浪。这个烦恼重的呀，就是大风大浪啊；烦恼轻的呢，小风小浪，总是不平静。所以我们对于事出世间一切事、一切理，我们也知道一些，但是不完整啊，知道的是片面的。由于片面的容易发生误会啊，比如说知道这一面不知道那一面啊，执着这一面而否定另外一面，这就是过失啊。不能够说面面都看到啊，那就是我们这个心水也起了波浪啊。这一个法门呢，给诸位说，他着重修定啊，他从这里下手，一心不乱就是定啊。而且这个方法非常方便，真正的功夫给诸位说， 不是在造碗口啊，你定上造碗口了，早晨念了一件弥陀经，念了几千声佛号啊，这个固然是很重要，养成一个念佛的习惯，但是这种功夫啊，你要能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得上，你要用不上啊，就给你在学校念书，念学校念毕业了，到社会上没用，所学无用，那不就白学了吗？你要把早晚功课要用在生活上啊，一天到晚待人接物起心动念，不要把这个功夫剪断了啊，能够将这一句佛号绵绵密密，像楞严经上所说，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意识上心里面有，心里面常常想佛啊，口里面常常念佛啊，特别是在烦恼起来的时候，念头起来的时候，这个念头一起来，不管是善念或者是恶念，善恶念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呢？都是波浪，都是不平静啊，只要念头起来，马上就换成阿弥陀佛啊，这就叫功夫，这就是你把早晚课啊在生活上用上了，功夫就得力了。换句话说，你不会有其他的念头，念头只有一个，起来了，第二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不叫妄念相续，而叫这个佛念相续。时间久了啊，你这个心渐渐就定了啊，所以这个法门呢，它是修定啊，着重的是修定，特别是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这是讲真实稳当啊，这个踏实的功夫，它不好高骛远，只求内心的平静，心要静到极处了，智慧就开了啊！楞严上说得好，静极光通达啊，那个光就是智慧呀，就通达了。所以念佛的功夫是三个层次，第一层呢，就是功夫成片啊，功夫打成一片了。这个打成一片，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你这个心里面念头一起，马上换成阿弥陀佛。啊，立刻就换成阿弥陀佛。啊，这个就像佛号有力量，把你这个妄念扶住，佛祖不叫他起来啊，成了一片。到这种境界呢，就能往生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有份了啊。那么有一些同修常常啊来问呢，我这个烦恼啊，业障太重了，造的罪业太深了，我能不能往生呢？他很怀疑啊，这一世的罪业、前世的罪业、多生多世的罪业，这怎么办？这能往生吗？ 如果你常常有这个怀疑，的确障碍大障碍。观无量寿经下品下生那一章啊，就是第十六观的那一章里头，佛给我们讲无逆十恶，临终啊，生念一念都能往生。我想，我们同学们虽然造罪业，还没造那么重啊。问题就在你这个临终的一念呢，是不是佛号？问题在这个地方。如果临终一念确确实实是佛号啊，对于这个净土法门能信啊，发愿又肯念呢，那决定往生。莲池大师、藕益大师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我们自己也信得过。所以平时念到功夫成片呢，这就是真正的忏除业障啊，这叫真忏悔。诸位晓得什么叫业障啊？心里头有念头就是业障，真心无念，真心里头没有念头，没有妄念的，这是真心。凡是起心动念都是妄心，妄心就是业障生灭心。那么由此可知，你这个念这个佛号啊，就是佛妄念，那就叫消业障，那就是忏除业障。念念忏除业障啊，念念定会圆满。还有哪一个法门比这个法门更殊胜呢？你们去找找看。我学佛三十多年了，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法门比这个更殊胜。这个是真实不虚。可是理要明白，理不明白呢，虽然能往生，它障碍你的品位啊往上提升，它是这个障碍。他不障碍你往生，他障碍你品位的高下。所以理呀，越能明了越好，不能明了嘛，下品下生也可以嘛。到西方极乐世界，再来办这个事情也行。那么最好理事均等，这个是最理想的定慧也能够容易成就。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注解可见的这个大师他并不是要舍弃这些钝根的人不是泄气，他说话推谈道理。那么是凡以利者呢该以钝人自知不如。 静静自守，无骄无事，无过无非，这就必定往生了。所以往往啊，聪明人比不上愚人啊，比不上愚人。你看真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有学问有知识的人少，他障碍多。一般那个不认识字的无知无识的老太婆们，他们都常常很容易往生，他就是这人所说的啊。可见的在那个有学问那些人，真是古人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比不上老太婆 啊。他们是无骄无事无过无非，老实念佛啊，他真往生了。利者不然呢，故义之也啊。就利根的人的时候，他不老实。所以他学东西非常的困难啊，虽然有聪明，这个有一点小聪明，聪明没有真用啊，这个是他的缺点啊。所以此地就是呵斥，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个本文啊，就是苏超这个答辩啊，是立德恃才高举啊，这个高举就是功高我慢啊，常为云圣顿人啊，自以为是啊，以为一般人比不上他，是今为此说，实之化虎佛救反落一筹。这个意思我刚才都说过，是既彼之非毁心念佛，非曰已知实习之耳。这个两句说得太好了啊，不是贬义他，实在是替他可惜啊。聪明智慧人肯念佛，品味绝不在中下品，真正可惜。啊，像我上一次跟诸位说的，啊，今天有不少啊新来的同学。前天没听到，我这一次在洛杉矶遇到了石清源居士往生，他今年77岁，欲知时知，他没有害病。我到洛杉矶是他头七，他往生7天。这个他的老朋友周宣德居士，你们很多人认识他，这个汇聚社的创办人，那汇聚杂志的发行人，这个老先生，我在洛杉矶讲经啊，他夫妻两个都常常来听。他走的头一天，把遗嘱啊写得清清楚楚，跟他太太讲，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他太太不相信啊，说他胡说八道。第二天呢，他就去了。第二天早晨很正常，早晨吃早饭， 到中午他太太给他做了 一碗白木耳，他也吃了，11:30走了，你看多自在。前年我在香港也遇到一个老居士，80多岁，我给你们讲过，他是一个月之前通知常怀法师，我相信石清源居士绝对不是头一天才晓得的，他头一天告诉了太太，绝对不是头一天晓得的，为什么呢？洛杉矶城市大，虽然有一些朋友同修啊，住的距离很远，住得很散，自己要不能够驾车的时候，没法子通知。我想他一定早就知道了，早就知道了，这真的一点都不假了，他到西方世界去做佛去了。这些人是我们活生生的榜样，要真正能放得下才能有感应，要真正放得下，这是念佛人成功的人啊。石居士过去在台中，也是台中联社的联友，跟李老师学佛的，不肯老实修，不肯放下，那就是自己障碍自己。所以大师这一番话，对于这个聪明智慧的人，真正的爱惜，所以特别教诫我们念佛要着重在四持上，千万不可以治理废事，那就坏了。要知道在末法时期真正成就只有这一个法门，那么在现前这个田夫人呢也是一个好榜样，也许你们很多人认识他，叶曼居士，我跟他认识不久，以前我也不认识他，虽然听说他很有名气，可是从前我不知道这个人，没听说这个人，我曾经听人说从前他在这个讲解佛学的时候是回谤净土，把净土说得一文不值，他是个学禅的，我是去年在洛杉矶讲经，他听了一次，以后回到台湾来，他常常来听经。听了之后告诉我，想想很惭愧，大概除了念佛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好走了。今年我在美国，他也在美国过地方，也是在那里讲解佛学，他说跟从前的是180度的转过来了，完全赞叹净土了，不谈禅了，真不容易啊。净土的成就 就是待业往生。刚才讲了，就是功夫成片，这种功夫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真能成就。禅，我看没法子。禅与迷，在我看都不可能。也许你要说你没参过禅，我虽然没参过禅，我那个口出禅很高明。禅家里面最重要的《金刚经》《六祖坛经》永嘉禅师的正道歌禅宗集大珠和尚语录我都讲过好多遍所以讲到口头禅那些人都比不上我我会讲可是你问我做得到做不到呢我给诸位说我做不到我会说我做不到我跟你讲老实话不要讲那个是出世间的上上禅世间的最起码的禅定都做不到都不容易做到禅里头最低级的是色界的粗禅定这诸位都晓得那最起码的色界粗禅定呢离开欲界了欲界是什么呢财色名食睡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这些东西在你眼前你还动不动心如果还动心你那个禅就是口头禅就是野狐禅我也会说你动心嘛你动心换一句话说你离不了欲界呀三界里头的欲界不能超越啊由此可知这个东西不是假的是真的所以难真难广清法师一生说参禅你看现在教人念佛是不行嘛没法子嘛虚云老和尚你看他最后开始录里面90%以上都是劝人念佛迷更不必说迷的是的弊病之多没有法子估计的我的老师是密宗上师我这个佛法根基是张家大师给我奠定的我跟了他三年所以这个密宗里面那一套我完全了解我不是不懂啊我也懂啊我也很内行啊绝不是初学人能够学的密与禅好不好呢好太好了太好了不行啊要不要学呢要学什么时候学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学阿弥陀佛就是最高明的金刚上师跟他学去绝对不会走岔路这条路多么稳当呢 现在在这个时间就找老师，《楞严经》上释迦牟尼佛讲得很好，啊，我们现前这个时代，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啊，妖魔鬼怪，啊，都出了家了，都披上袈裟了，啊，都是以大法师的身份出现在世间，通通是妖魔鬼怪。你跟他学哪有不岔路呢？今天找老师难呐，啊！有人问他说：“那你是不是妖魔鬼怪呢？”你难道就真正的善知识吗？啊！我告诉诸位，我不是善知识，也不是妖魔鬼怪。